这次我要跟各位分享的，用实际的生活得到赦免，用实际的生活得到赦免。我们看下面，我们看下面一个slide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我这有，我这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吗？下面第二个，来，再来念。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家中，跟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也求你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在你的家里是好的无比。主啊，带领我们，求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们，对我们说话，求圣灵自己来亲自的引导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一张，这个一般啊，在教会里头一般啊，这个基督徒啊有这个浅的看法。什么看法呢？以为我一信主，只要凭着信心罪就得赦免，而且呢就得着全部的救恩。我们觉得我们的救恩就在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信，或者是我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就得了全部的救恩。到底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今天慢慢的往下来看啊，往下来看，其实不一定。我们要进一步说，追求凭实际生活来得到赦免赦罪才是对的。什么叫做对？只对一半。如果我受洗，听好这句话啊，大家听好我这句话，我讲的话是大家有点问题，觉得有点异端的味道，但是要听我讲这句话。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就得到救恩。但是如果我们受洗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我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我的心脏停掉了，我就归天家了，我所有的罪过通都被赦免，了解我的意思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所有的罪过都赦免了，我就进到天堂去了，我就进到天堂去了。但是如果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就像那小孩刚生出来一样的，哇叫一声一样，我又活过来，我活过来，活下去。那个活下去的每一天，就是基督徒要走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生活。今天我们谈这个，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其实新约的一大半，旧约的一大半，就谈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我们是非常困难的生活。我们有很多的引诱，我们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心中的很多的一些荆棘也好，或者是污秽也好，但是我们却上帝却要我们这样慢慢慢慢的除去。这是上帝的愿意 要我们做的事情。哥林多后书啊，讲了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记住现在，并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救恩对你我而讲是一个 continuous 的，是一个不断持续的 进展的。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是曾经他救了我，曾经救了我，他现在，我们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活的时候，他现在还在救我，我依靠他救我，我将来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在将来还要不断的救我们。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觉得，我前面已经救过我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个基督徒了，就是个基督徒了。所以现在以及将来我的生活还是照样我的生活。难道一个基督徒成信了主以后还是原来自己一样的生活吗？我的坏脾气，我的说谎，各方面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到底我的信仰在哪里？特别是指的这一点哈，那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八节讲，义人并因信得生，义人并因信得生，记住那个生字哈，这英文是这样想的，讲的 My righteous one will live by faith。 这个 live 是生活，我的生活，不是得永生那个生，是我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义人呢，义人是靠着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了解这意思，这一句话的意思没有？我们信了主的因信称义的人，是每一天要靠信心来生活，生活每一个生活， 我的上班，我跟起居，我跟我太太的讲话，我对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最近，我们这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这小组里在读人如何改变，就是这个意思，就真正就这个意思。我们怎么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罪性，这个罪性，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个罪性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挪去。记住这一点，上帝没有拿去我们的罪性。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可以怎么样？靠着他给我们的圣灵能够得胜，这是让我们得胜。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得胜，得胜，得胜，这是他所喜爱的。得胜是上帝所喜爱的。怎么得胜？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是靠着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我们体贴他，我们信服他，我们尊敬他，我们依靠他，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得胜。这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义人必因信得胜，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信来生活，来生活。其实这个生活是很困难的，最不困难的是什么？最不困难的，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的儿子一样嘛。这次也很感谢主，我们回去以后啊，那因为要多待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啊，住宿舍，我们两个就送到住宿舍。那个当妈妈的是跟我是不一样，因为我这孩子送宿舍嘛，就过去放在那边，放在床上，他自己管住，就我们就走了。没有啊，这个当妈妈的不一样。哎呀，这个床给他铺好，还要给他买好。床罩跟他放好，冰箱的所有吃的东西都放在冰箱里面，又是饺子，又是这个跟他做好了都放里面。那我的意思是什么？这孩子大了嘛，男孩就要自立嘛，就放在那个地方走了，我们就走了。所以呢，我呢就只好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就坐那个地方敲脚。那这个肩膀又痛，那我对不起，我就不管。那总而言之，这个孩子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晓得要把他独立，让他晓得。他这一段时间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人家都给他准备好，他唯一就是念书。念书其实并不是最困难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学霸太多了，念书不是最困难的事情。真正的是困难是什么？当他开始有一天他要开始自己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困难的日子，生活的。所以生活才是真正的困难，一人要靠信心来生活。上帝的要求啊，不只是初信者悔改认罪而已，而且是要继续过信心的生活，继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我们从信开始的，我们信他。当你受洗的时候，你的牧师，你信吗？我信，信他。但是我们从以后每一天过的任何的日子，我们都是以信往前走，本于信以至信。所以初信的时候啊，圣灵很奇妙的在我心里面感动了我，认罪悔改。我们不可能的，结果我竟然认罪悔改，确实是我在基督里头重生的，在神的面前得了赦免。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是千真万确，是以他保证，是千真万确。为什么我讲千真万确？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我在这边也讲过，其实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旁边有几嘛？有两个十字架，对不对？有两个十字架，两个十字架都是强盗，这都是强盗。这个强盗不要忘记啊，罗马人的十字架只对外邦人来用。对罗马人是不用的，罗马人犯再坏的罪，罗马人不会钉十字架，只有外邦人是最坏的才会钉十字架。像这个，显然这个强盗是重生下来，到没有做过好事情，所以有一个强盗就问他，说你既然说你可以，你是神，你就跳下来，所以他也可以跳下来给我们看一看。那另外一个强盗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笑他，他说我们是罪该应得的。那回头就跟耶稣讲，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讲了一句话，我老实告诉你。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这个人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只有这一句话，没有做过一句好的事情，就白白的进了天堂，这是恩典，弟兄姐妹，这是恩典。其实我们老觉得我们好像做了一点好事才进天堂，没这个事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做了好事进天堂，我们就是因为信他的关系，告诉我们说我们实在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重生的，而且罪得了赦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在神呢，并没有要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神没有要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上帝拯救我们有更高的旨意，他的期待我们在世人面前活出圣洁的生活，主要的目的是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记住这一点最重要，后面我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是让我们 为什么要一直谈到罪，谈到罪，就是我们活出上帝的荣耀来，这是最重要的。我后面我来慢慢谈这个上帝的荣耀。罪得到赦免对我们来讲不困难，不困难，最困难是上帝，他愿意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永恒中的独生爱子拿出来，来到地上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 道路上。他没有犯过罪，即使是永恒的神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怕得全身发抖，而且流汗满面满面，他自己也到那个程度，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他却上了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对你我 不困难，我唯一的就是我信，我信就解决，我信我就我所有罪都赦免，因为他困难的是他，困难的是他。所以只要是我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跟复活，并承担了我的罪，而且我悔改认罪，我就解决了。我曾悔改认罪，我的罪就解决了。这就是我们不困难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困难，我们只要嘴里面愿意就可以了，说出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接受耶稣基督起初的信心。和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生活中表现的行为啊，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体的两面。我再强调这句话。所以接受耶稣基督起初的信心和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生活中表现的行为，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就是我们刚开始念的那个，你有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必须要有行为，是一个一体的两面，是一体的两面。好，下面一章就讲到信跟行是合一的。我为什么特别加了一个惊叹号在那里？信跟行不合一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事情啊，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不合一，是不合一，是真的不合一。我们信基督徒的在工作场合的态度的表现，跟在家里的表现，跟太太的生活，跟孩子的生活，是不是所谓基督徒该有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不合一的，是常常不合一的。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已经好多年了，那中间有一样事情就常常有的事情，就是家里面的困难的问题。不管是家里面婚姻的困难，或者是孩子的困难，就得去。有的时候到了很晚的时候，哎呀，丁长老，请你陪我一下，我的儿子现在监狱，我们能不能陪我去，到监狱去把孩子领出来？他这是孩子为什么跑到监狱去？都是基督徒。或者是遇到夫妻要吵架的时候，甚至打架的时候，哇，你就得去。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都到这个程度啊？就是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家里面跟夫妻吵架，为什么会吵架？我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信心要合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重要性。教会里面许多刚受洗的新的基督徒啊，就好像新生的婴儿哈，我们有好几位都快要生孩子了哈，新生的婴儿，那特别是感谢主，你们挺一个肚子也来这个地方。这个新生的婴儿一出下来就要吃啊，慢，现在这个不只是这个哈，我好几个大肚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讲现在的时候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教育孩子，你懂那意思，怎么教育孩子？或者是说把贝多芬的音乐把它放在肚子里，让他去听哈。这个目的是从现在就开始熏陶他有好的脾气，有高雅的品格的这个品格。我们现在就做这就开始，所以显然这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走错了方向，我们给他所有都是贵重的东西，他的躺的东西，他的卧的东西都是贵重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忘记了一样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教导他，好好的教导。我这一次我们到上海去，那我在这边也讲过啊，在我们家里面住了几年的有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我在这边讲，其实我在讲道讲过，那这个机构呢是这个 Church of Christ， 他们联合的，那他们有一个组织啊，叫做 Agape Foundation， 这个 Agape 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做什么？他们把钱捐到这个地方做什么呢？就在中国大陆设立孤儿院，有6个孤儿院。 那这些孤儿院哈，不是说父母过世或者多半这些孤儿院都是生了孩子以后觉得这个孩子残缺有兔唇的有什么性，他就把孩子丢了，就丢到路边。特别是你有孤儿院，就放在你家，放你孤儿院门口，他们就收养这些。那收养了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他有残缺，他有残缺，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残缺，所以去找医生去医生去医治。结果医生开刀没有开好，他父亲就跟那个医生打官司。那乡下人是广西的乡下人，很乡下的，就跟医生打官司。那打官司打输了，他父亲就恼怒以后他就自杀了。这父亲一自杀，他妈妈就跑掉了，他就剩一个人，他就只跟他的祖母就在一起。所以孤儿院就把他领来以后，就希望说能不能把他送到美国来医治哈，美国来。那当然医治的话，就找到的医生都是基督徒的医生，说免费帮他开刀等等。那这个费用是相当大，但是他们愿意来承担这个事情。那但是他们要有一样事情，能够找到的 host family， 能够找到有人可以让这孩子住他家，所以就在我们家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住了一段时间，住了有一两年，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孩子老在你们家就讲中文。他说他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英文能够也好。能够好了以后，他希望将来可以帮他的忙，在这个做他们这个孤儿院里面做事情。那他就说把他送到这个外国人家里去。那送到外国人家里头，我也讲过，中间有一个家里面哈，有一个家里面中间有人听到，有人没有听到，送到家里面。这个人家里面不一定经济不一定很好，但房子也不是很大，他是做 IT 的，跟你们一般做 IT 的一样。他太太不做事，他不做事有道理。他只有一个太太，16个孩子，没有双胞胎。他的孩子家里不大，他的孩子就甚至于都住在走廊上面，到了晚上放一个床走廊上面。他还愿意接纳这个孩子到他家里，而且接到家不但家里来，跟他另外一个儿子分住一个房子，还有一个屋子可以住，但这个孩子在人家家里头，他觉得我受委屈。为什么受委屈呢？因为他们16个孩子，这个16个孩子吃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通通是完全是集中管理。比如说吃中饭的话，8个孩子就8个，每都选好了八，大家轮流了8个孩子，然后拿面包的拿面包，拿这个涂气势的涂气势，拿了面包就给涂气势，涂了气势以后，然后就给放 ham， 涂了 ham 以后加了东西，然后就放了一个，就这样的这种。我到人家家里去，我去看他，16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在家里跑跑乱乱乱讲，家里面干干净净，16个孩子，他那个最大的女儿跟他妈妈肚子一起大，16个孩子，有一次他讲，他带了8个孩子去他的丈夫的办公室，就跟这个8个孩子讲，你们在他办公室外面等，不要跑，想想看。如果是我们中国的孩子，那8个孩子会跑到哪里去？她等跟她丈夫谈完了很久，一个钟头回来以后，那8个孩子老老实实的站在那里，没有动。弟兄姐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生下孩子的时候，是我们要给他很贵的床、很好的东西，还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教育这个孩子？上帝要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训练。所以我跟丽珊我们来曼哈姆的时候，我们一来我们就想我们该做什么。其实我对这边的人认识的很少，我在在袁平家住过一晚，好几年前来过住过一晚上，其实对你们认识很少。所以我就在祷告里面，我就想说我来能够做的可能就是门徒训练，但是我也不敢冒昧的来做门徒训练。所以那次营会里头，我觉得我第一个谈的大概就是刘伟弟兄，我就问他，我说我来这边做门徒训练可以不可以？他说很好。那我也访问到别的弟兄家里头，跟到人家家里分享，我把我所要想讲的、想要做的跟他们分享。很多弟兄分享都愿意，这就是我来这边做用郭振游的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来这个地方。第一个，我可以认识你。这几个月里头，我们每个月在谈认识你。第二个，你可以好好的，我要你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读，这是我的目的。所以，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就用 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我太太带一两组，我带两组或者是两组还是几组。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做完以后，我觉得我们跟上帝应该有一个更亲近的个人的实际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用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用不再一样又做了三个。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更进一步？哎，神也很奇妙的，上次带领张林志牧师师母来这个地方，那他就谈到了这个人如何改变。哎呀，我说上帝，你很奇妙，你为什么谈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开始用这个方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做了门徒以后，到底是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上帝其实是要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里面的罪能够掏出来，能够掏出来。我们的罪往往构成了我们在家里的困难，家里的困难。我们的罪构成了我们许多的人际的关系。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掏出来，以至于我们信服神，以至于可以接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这是我自己的心意。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既然要想成立教会，门徒训练是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没有门徒训练，你怎么找得出来门徒呢？那门徒训练完了以后，到底我们怎么扩大呢？我们怎么去跟我们附近的朋友们，或者这做事的人，能够去跟他们传福音呢？所以我们这次来，我们做什么？我们说我们来做善福，我们来在这做善福，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来这的目的，目的就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地方，不但是能够人可以慢慢的属灵上增长，更是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做大使命，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上帝让我们做受洗以后，让我们能够有根茎，有门徒训练。那所以我们假如说人允许我们这个三福的训练的时候，有探访的时候，有人真的信了主以后，那这个信主的这个人就应该交给每一个小组以后，或者交给同学学生们，你们去带他，带你们去带他，因为你们受过门徒训练，你去带他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一般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门徒训练，你晓得会怎么样？信了主了也没有人告诉他干什么，所以他就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就该做点事，就以为是帮上帝做事，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做点事。其实上帝不是对我们这个样，上帝是要求我们的远远的超过这些，他要求我们的是享受他，弟兄姐妹，是要我们跟他同享他的荣耀，这是上帝要我们的最高的境界，要我们在他里头享受啊！你怎么享受他？你没有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怎么可能去享受他 ？Enjoy 他 ，Enjoy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只是信了他，我害怕他，我也不祷告，我也不读圣经，我没有灵修，我来教会里做点事，做多了又不行。做多了不行了，我没力量，我做多了也不行，做少了也不可以。这就是我讲的不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地方，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教会，在很多不同的教会，我所看到的，我说我自己的来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就有一句话，这句话很奇妙的，叫做什么？叫做烧焦，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burn out。 你烧什么？烧什么会烧焦呢？当然可以烧焦了。今天我们在，因为今天每个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家里有读书会啊，那他们也在聊天，最后吃饭我们聊天，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像 Wall Street 啊这些地方啊做事的，那他要求他们一个礼拜的工作是80个小时，那这种80个小时当然会突然在中国大陆也有，所以就会突然一下就死掉了，那这就叫做 burnout， 这叫 burnout， 真的吗？我们的上帝是无穷的上帝，我跟他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我会 burnout， 我会不会 burnout？我应该不会burn out。我信了主以后，我有我个人生活，我跟我家庭有很好的生活，我会做到这个程度吗？应该不会的。耶稣基督都会避开人，到旷野去，到山上去单独的祷告。耶稣基督也需要休息，他是神呢、啊，他没有burn out。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只是神而已，他是人呢、啊，他是全人。我们看下一个，他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你吗？这是我们刚开始念过的，信心跟行为，信心跟行为是什么？我就想到说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撒种的比喻， 撒种的比喻是说，是这个种子啊，种子好像稻一样，就撒在路旁的，撒路旁的，有撒在什么？撒在这个土浅，有石头上面的，或者撒在荆棘里头，或者撒在好土里头，或者是这个种子啊，就好像这个信心一样，这个信心有撒在道旁边，一下就没有了。刚一问他，我不信主，不信主，我不信，没有神。但是也有撒在这个土浅的里头。哎呀，刚开始觉得太好了，这个信心太好了，我愿意接受，信心刚，但是自己的心很浅，一下子就没有，也有撒在荆棘里头的。什么叫荆棘里头？事情太多了，我太多了，我工作也很忙，什么都很忙，我小孩也很小，什么都很，我是身体也只有这个样子，我太忙了，所以到最后就被荆棘就遮住了，我的信心就慢慢就没有了，信心就没有了。这些信心都被我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通通消灭掉，唯有在好土里。难道那个好土没有荆棘吗？一定有荆棘的。那个好土的荆棘是被我们自己拔掉的，我们自己照顾的。靠什么拔掉？靠你天天跟上帝的关系拔掉。很多的荆棘是我们自己找的，我们看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好吧？他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并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的道所听见的，真理的道听见的。这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个信心又讲了爱心，又的盼望。特别我用这一节来跟各位分享，到底信心跟行为是什么关系？什么叫做行为？信心跟行为是什么关系？行为这边讲的就是爱心跟盼望，爱心跟盼望。我们老想讲的行为就是我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人的思想，我要做什么，我做什么。No, 上帝没有说我要你做什么，这是爱心。记不记得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啊，他说来拷问他，他说这个律法上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耶稣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叫做什么就是要你们要听的意思。主啊，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爱心。这就是我们要该做的事情。他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做我们所说的做什么事情，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神是说你要有这个爱心，你要凭爱心做事，爱心做事。这个爱心就是上帝给我们要我们爱心。真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是这个要做什么有爱心来做的话，这个教会很快就满了。当你来教会里面，你看到有一个生人的时候，你马上就过去用爱心带他。你信主没有？还没信主就开始请你吃饭，就开始带你，跟你讲，不断地跟你讲，希望你能够信主。这就是你的爱心了。我觉得他如果我不跟他讲，他可能就不得救，就可能下地狱。这就是你的爱心，爱心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要做什么，而是爱心，爱心就是你的行为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盼望。哥林多这个前书啊，第九章哈，我也没有打出来，24-25节这样说：岂不知啊，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的跑。好叫你们得了奖赏。有凡教力争胜的，凡注视都要节制。他们不过是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就像跑步一样，我跑步我一向得第一，我一定要得第一，不然你去参加跑步干什么？一定是要想得第一。这个跑第一的就是一个冠冕，最早期的这个奥林匹克是一个冠冕，是一个冠冕放在头上的一个冠冕，是要得那个冠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我们有啊，我们永生的冠冕，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弟兄姐妹啊，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怪不得我们大概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来这边做一下所谓的 bench warmer， warm 一下我们的 bench， that's all。 我们的爱心在哪里？我们的爱心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如果你的盼望真是在那个天上的盼望，在永生的盼望，你绝对会觉得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绝对是次要，一定是次要。所以当我听到说，哎呀，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没有办法啊，服侍没有办法，我心里面真的很难，我真的很难。当然我们应该同情他，我绝对应该应该同情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底你的盼望，如果那是真正是真正的盼望，你的盼望把这些事情会放在 secondary， 放在第二，应该是放在第二。因为这种盼望，所以我们实际的生活会经常是不一样的，我们实际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我们不会到了礼拜六我就睡个懒觉，我们一定是有纪律的生活，一定是早睡，一定是早起，一定是在你的一天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跟上帝在见面的时间，一定是过这个生活，一定是过这个生活。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对小孩子有盼望，你生了小孩子，像我们现在每个家，现在家里面小孩，特别是我们这个好几个组里面有小孩子，你对这个小孩子有盼望，有盼望，所以说你的生活会改变，你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他，都是为了他，生活是有改变的，因为你为了他知道他可以将来要为他干什么，从小就晓得这个小孩到底是什么最好。哦，这个人啊，这个小孩他是这个是对音乐很好，哇，他从小就找音乐老师，又拉钢琴，又不是拉钢琴，又弹钢琴，又拉小提琴的啊，对不对？哎，就像我们家的孩子一样，他一来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生的，我们领养的，13岁要领养，所以我就在那旁边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观察，到底他对什么有兴趣？他对什么有兴趣？当然有一样兴趣我是不准的，他对玩那个电动游戏有兴趣，我就弄，那我也很难，在我家里没有这个样子，没有这一道。但是我发现他对那个数学理工特别有兴趣，有的时候他做那个习题的时候，你说该睡觉，哎，我还没做完，还有2题，他有兴趣。哎，我想这个孩子大概是这样，懂吗？我们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小孩到底是兴趣在哪里，但是我们对小孩的兴趣往往是抹杀的，特别是中国人的，我们是抹杀的，不应该讲我们中国人，这个印度人跟犹太人都是一样的啊。我讲的是真话，因为我碰到一个犹太的医生，一个女的，我做这个搭桥的时候，做搭桥一个很年轻的女医生，因为搭桥不是搭桥，上那个 stand 叫什么？
支架
的时候，那个不需要麻醉的，所以躺在那个地方，那个你就看那个镜，哦，那个通进去，那个女医生就跟我聊天，哦，她说你哪里做事，我说哪里做事，啊，我说等等，那她说我跟你讲，她说我是一个犹太人，那她说啊我是不愿意读医的，她说我从小我就读物理有兴趣，那是跟我们中国人，读物理你有什么饭好吃，你有什么钱可以赚，你读物理干什么？她父母一定要她读医，她说我一定要我读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就是我们犹太人，他就是你看，像我太太这次我们来的时候找医生，24号你怎么找到的医生？怎么找到 specialist？ 找，哎，有一个医生说有空，那个医生是什么？就是印度人啊，就是印度人，都是印度人，全是印度人，啊，印度人非常好，当然非常好，神恩待了我。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盼望？我们有了盼望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一定会改变。我们对我们的所信仰有盼望没有？有盼望没有？弟兄姐妹啊，我要把跟弟兄姐妹声音叫大声一点，我们把头抬起来。你有没有盼望？没有没有盼望？这盼望是什么？是什么？真的，你这个盼望是什么？说老实话，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我真正在想这个盼望。为什么到了这个盼望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又那么好？那常常会想到说，我们两个人哈，到底是你先走呢，还是我先走啊？这个就想这个，那就不愿意说是，哎呀，这个两个谁先走都不好，我先走呢累到他，他先走呢，我就觉得哎呀，也是真是。但有一样事情就想到这个盼望，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对你很大的影响。我的母亲哈，十几年前过世的时候，是个恩，真的恩待我。我的母亲是抱在我的手，就这样就抱在我的手里。过去，我当时有一个感觉，我说哇，这一生呢、啊，我的信仰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跟他一定见面，一定见面，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没有这个盼望，以至于我们服事就没有力量。我服什么事啊？我根本没有力量。我有这个盼望，所以我的整个的生活都改变，完全的改变，完全的。完全，我讲不是没有道理的。等等，我会讲到教会。这个教会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出来的第一个教会。 就是博士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从一个长老家里开始，13个人在他的客厅，因为我在那个教会做过这个执事，做过这个文书的执事，所有的文书都在我这里，我全部看一遍，在他家里，13个人。他自己是哈佛大学牙医学院的教授，要做教书，要做研究，自己外面还有一个诊所。他是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长老，当然做的不对，但是一个长老，他的命就放在这个教会上。我们第一任的传道人，那是传道人，他不是牧师，焦彦廉来，后来安利做牧师。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看到上帝的意向是带他到东南亚去做宣教士，他走了。这个长老天天的就到教会，他不是没有工作，他对人非常非常的，所以他是教会里面专门负责谁可以当会友还是没有当会友。那时候我刚来，他也不大认识我，所以他就来考验我。但他考验有方法，他说啊，甘弟兄，他永远叫我甘弟兄，他没有叫我丁弟兄过，甘弟兄。他说，请你把你圣经借我一下。哦，我当然借你们圣经看一下。原来他干什么？他把那个圣经拿去就看一看，到底那个全是全白的，还是通通没有花无杠，还是新鲜的一本圣经？他要看看你到底这个人读圣经没有。好，然后就给你。他说我也不想。就隔了两天以后，人家说，哎，我们这个感谢主，我们这个接纳你做我们的会员。弟兄姐妹，我们往往用我们地上的事情变成了我们天上的阻碍，变成天上的阻碍。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下一章是保罗讲的，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就和不能朽坏的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是礼拜五晚上，前个礼拜还是大前个礼拜，我们查过这一段。这一段圣经哈，让我们有一点 misleading， 有一点错误的引导。这边讲，凡是恒心行善的人，那些人就得永生，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的不太好，我就把另外两个翻译拿出来，一个就是我们的新译本。以永生报应那些人，那些人是干什么呢？他们耐心的行善，寻求荣耀不朽的坏的生命。英文是比较好 ，To those who by persistence in doing good seek glory, honor, and immortality, He will give eternal life。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在寻求什么？寻求 glory， 寻求 honor， 寻求 immortality。这些 glory。Honor, mortality 是上帝的特性，荣耀尊贵跟这个不能朽坏是上帝。这些人寻求这些人的是谁呢？就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一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 persistent in doing good。 这些人是什么？耐心的行善，记住，耐心的行善 ，persistent， 耐心的行善，不是时时我有兴趣来行善，我们有力量的行善，我来行善，没有的，耐心的行善 ，persistent 的行善。保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原文也是这个意思，原文就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信心跟行为是不分开的，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人就可以把它分开，特别在我们信主的身上，我信，但是请他做事，哦，我不信，奇怪，很奇怪。下面我要谈一下，到底我的责任在哪里？我们责任在哪里？上帝要我们天天的来认罪悔改。我们看一些圣经，这个圣经我以前用过的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所以告诉我们一样事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天天记住这个天天，记住我特别喜欢用天天，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用天天这个字，天天这个字，要我们天天的舍己。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走主的道路，不是因为别的因素，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舍己。到底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舍己？记住，我们带着自己来跟随主是不可能的。我们往往服侍的人是带着自己来跟随主，我能，我可以做，我的学识很高， 我可以，我行，我们带着我们自己来服侍主的，来服侍主的，了解这一点呢、啊？我可以做，当然我可以做，我是学商的，我当然可以管账，没有问题，这点小账还不能管吗？啊，我是学建筑的，当然教会的事情我可以做。我们是带着自己 来服侍神的，当我们带着自己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只能跟随到某一个程度，你的体力有限的，到那个程度你就停下。他说你要舍己，你要舍己，你要舍己，你要舍己，舍己是非常的痛苦的，舍己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损失，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怎么那么笨呢、啊？舍己是什么？舍己不是我们的天性，不是我们的天性，我们没有这种天性，我们不愿意来舍己。舍己跟随主是上帝自己 邀请我们的。你以为我跟我太太丽珊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俩喜欢到德国？不是的，绝对不是，不是这个因素。其实是我自己天天的祷告，天天祷，神就把我们逼到这个角度来，角度来。我不愿意啊，我真的自己心里也不愿意。我已经到了快了八十了，我只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这里，我现在回到我自己的母堂去。哦，你到底哪里是你的家？人家不觉得我已经是 Atlanta 是我的家了，那你又回来了，我又回来，好像我不该回来的样子。啊，回来了以后就说你赶紧讲道，我说正好我回来是来休息的，就该我讲道。我天天的在寻求，我真的在寻求这个事情。我在自己在2006年的时候，那跟张路江牧师还有几位就成立了这个欧洲校园师，就在这个，哎，我在这里很好，我就做董事嘛，做董事，偶然一个月来个两个礼拜，哎，一年来两个月，就这样子我们来的。那这结果就看，有一天怎么说，哎，那么请你做董事会主席，我说你怎么找我做董事会主席？要找应该找个年轻人。找了我做董事会主席以后，结果我们的这个总干事已经干了七年了，所以他下台。下台以后就请原来做工厂主任的张维忠牧师，请你做。张维忠牧师一做以后做总干事，他一看又看到我，你来带这个工厂主任。我怎么会走到这个情形？你看到没有？好像上帝就这样慢慢，你就到这个程度，你没有选择的。但是让我最感激的是说，我觉得上帝让我做，我就看到我太太跟我一条心了。她没有说不字，没有说一个不字。我们到哪里，她没有说是不愿意的。她做的事比我更多。讲老实话，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煮菜也好，买菜也好，昨天去，因为我这个双肩实在痛了，这他去跟吴老带他去买菜，买了以后还六瓶的水，从一楼又抬到这，又是包的东西要抬上来，我心里也很难过。他做的比我还多。上帝一定在心上有他特别的意思存在，我不敢反抗，我不敢，我真的不敢。舍己到底是什么？舍己就是把以自我为中心拿掉。什么叫做以自我为中心？听好，这一点很有意思。自我中心的意思就是，当我受挫，常常容易受挫，常常容易被激怒，常常容易被激怒，常常容易觉得说我被人家占便宜、受辱，我被占便宜啊，这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往往觉得我该得的没有得到，我该得的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我常常受到激怒，常常受到激怒啊。我讲我最近的故事。这在我们心里都有，因为我这个两个肩膀实在是不大好，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这个装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装东西的时候能不能考量我一下，少装一下。啊，他也没有听啊，就买那个，因为他觉得来这个地方这个有人来请他吃东西很方便，所以就买了很多的那个馄饨皮啊，那馄饨皮都是冻的，哇，一大堆买，那个重的不得了。所以装了箱子里，我就从二楼拿下来，拿了三四阶以后还好，到了第五阶、第六阶，完全拿不动，就拖。那我太太就讲说，是我来帮你忙。我心里面当时那个怒气就从心中而出，那火气从，我要你帮我什么？我就那个拿就拖，那个箱子是我们家的全新的一个箱子，拖那个轮子，那个四个轮子的一个轮子， 就碰到那个台阶，咔嚓一下断掉了，四个轮子断掉，剩一个轮子。呀，感谢主，我太太没有讲一句话。要是我的话，那我就是那脾气来上来，那叫得更厉害。他没有讲话。哎呀，我在那边想用各种的教啊，强力教，怎么教教不出来，教不起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我们那种的怒气，这种那种受激怒，是很容易出来的，很容易出来的。我们怎么改变它呢？我怎么改变呢？当我第二天的时候的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我那个责备我的很深啊。上帝真的在你心里责备你啊，弟兄姐妹。所以每一天的悔改认罪是我们的责任。保罗也这样说，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天天的把罪钉在十字架上是死的。所以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不好走，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看下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也叫他们做荣耀。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他叫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连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去。上帝要我们得荣耀，要我们荣耀。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还记得吗？创世纪的第一篇第一章，他造任何东西，造完以后都说什么？好。当他造人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东西？ Very good。 哎，我的德文你们听不懂。Very good, right?对不对？发音对吗？罗家牧师，对不对？甚好，我就命甚好。上帝把叫我们在他的身上，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在造物的身上，不然这上帝荣耀怎么看得见？上帝要我们所造的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人犯罪以后没有了，所以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救了以后，让我们能够天天的认罪悔改，以致我们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够发出来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啊，我要切切的跟各位讲，我们有没有这个荣耀？上帝要我们发出来这个荣耀，所以他才说照我们的说甚好 very good， 甚好 it's not just only good， 是 very good。他要我们发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不发不出来啊！没有信徒之前，没有神，我不相信有神，木头也是神，都是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自己好像不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这个 Westminster 叫做魏斯敏斯特，他们呢在改教以后，他们把很多的这个要理把它写出问题答案来，还有叫做为什么你是小教理问答。那它总共有107条，第一条很有意思，第一条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他人生啊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怎么说？有人记得这个？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很多的教会啊，我们教会现在听说在找啊，我看到那网上找的儿童主义学的材料，但其实很多的教会就用这个 Westminster 的这个小教理，就用这个东西，一条一条的教孩子。小教理问答107条就是教小孩子用的，当然教孩子用的，一条就问答啊。这个教告诉我们的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但是上帝荣耀的对象不是我们个人，上帝荣耀的对象是集体上帝救赎的人，就是教会。上帝没有说荣耀我一个人，上帝是荣耀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特别愿意跟各位谈一下这个教会。 我也想到这个，特别想到这个教会。我跟丽珊，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大概47年。那我们明年是我们结婚周年的50年，也是我们服侍的第一个教会的50周年。他们的周年纪念刚好跟我们的结婚是同一天，所以是明年博神教会。所以他们呢，就说是纪念50年，所以他们到了50年、40年、30年这么长的时候，都把我们请过去。这次也是一样，说这次呢，我们这个教会啊，来办了一个 cruise 啊，一个船，就到加拿大走一趟，回来以后就开始有一个礼拜，所以也把李秀全牧师请过来，把这个戴吉忠牧师请过来。那戴吉忠牧师是因为我在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实习传道，刚从神学院毕业来做实习传道，那后来做了牧师了，所以他也请他过来。那我就想到这个教会啊，想到这个教会，跟我自己现在在爱尔兰那个教会也40年。如果这个教会在40年前、50年前没有一两个人看到成立教会还是查经班的话，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在欧洲的教会没有现在的情形。他们开始成立教会是很辛苦的，很辛苦。那个时候我们买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已经烧了一半，里面住的都是酒鬼，买下来就开始，因为没有钱了，觉得没有钱了，所以就在自己礼拜天完了以后，像礼拜天一晚，我们是早上礼拜 下午就换个衣服就开始做，就这样子开始，然后就把它卖掉，换了一个更大的，就是在 Atlanta 现在最大的教堂，1000多个人。这1000多个人到底是1000多个人重要，还是而是说这1000多个人里面出了很多的传道人，出了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是教会。如果他还是查经班，就是查经班，懒懒散散就是查经班，因为是教会的关系，所以他就可以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出国，在国外，很多的宣教士，包括戴玉忠牧师，戴玉忠牧师就是他们差遣出去的，包括李秀全牧师是他们差遣出去的牧师，这是教会，教会一定有他的意向，一定遵守神的大使命，耶稣的大使命，这是教会。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久了。到底我们准备给这个做什么？你以为陆江牧师来了，所以自己就有牧师？因为你长老在这里就有长老。我讲一下这个陆江牧师来哈，这个是上帝带领的，这是很特别，我自己看为稀奇。我跟各位讲一下，因为他不好意思讲，我讲。我们呢，5、6年前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我们见面有一次董事会。在加州，在哪里呢？在王永庆啊，你们不一定知道。那这是现代，他已经过去了。那现代的华人里头的基督教的派头，那这个张陆江牧师真的很熟。那我们呢？那次在董事会，在他的办公室，在他们的办公室，他来跟我们谈，他提醒我们一样事情。他说德国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英文讲 very strategic 的地方，非有策略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在那边只是在成立场，你们必须一定要成立教会。成立教会，这是他讲的。从那个时候，原来我们 ECM 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就是亲情福音，然后是什么？拓荒，就是到处成立查经班，到处成立查经班。这是我们 ECM 原来的意向。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意向就是从团契到教会。但是第二个意向就是从德国到欧洲，第三个意向就是从欧洲出工人、出传道人，第四个意向从华人到普世。第二个意向从德国到欧洲，我们怎么可能从欧洲到从德国到欧洲？我们这没有一个董事对欧洲以外的人熟悉的，没有的。我自己意大利只去过一次而已，没有的。但是很奇妙啊，2016年的董事会，这个张陆江牧师就在董事会跟我们讲说，他也挣扎了很久，他终于决定他全家要到德国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在美国服侍已经很久，几十年了。他决定去举家过来，但是感谢主，这个师母我是觉得了不起。你丈夫做什么，我就跟着做。说这师母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说师母因为他是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最困难是他的儿子。当然了，在美国长大的孩子，10几岁，当然他怎么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又是只读英文，而且都是朋友 ，buddy 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费很大力量跟他交涉，跟他讲，讲了很久，终于他们过来。 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搞清楚，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我们曼海姆吗？我的意向不是，是从德国到欧洲，因为他来的关系，因为他来的关系，所以附近欧洲这些地方国家就经常的请他去讲道，以至于我们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他们以这个关系，以至于我们欧洲校园施工跟他有更深的关系。所以说我去年我才跟张维忠牧师去波兰走一趟，是特别认识了这个王明伟传道，是这个样子，让我就看到上帝是在安排这个事情。我只有叹为观止，我只有顺服顺命，你怎么做我就跟着走，这我叹为观止，我看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很特别的一样事情。我们还愿意在这边是查经班吗？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单上面每一次都写我们为成立教会而祷告。有一次，听好，有一次我在家里，我在美国，你们寄来的祷告要祷告的事项我都看，突然那一次看到那个祷告单出来，上面成立教会那一项拿掉了，没有，我赶快写信，我说哎，我们成立教会这个放上去。到底我们说祷告只是说说而已，真的，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说说而已。我讲一个真的故事啊，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相当有名的，那来我们那边来了以后，好像住在我们家还不住我们家，忘记了，看到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没有孩子，你像这个老一代的人没有孩子，他就觉得很亏欠了，也觉得 不完美。哎呀，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啊，这么一祷告。后来第二次再碰到他的时候，看到他，他根本不认识，都早忘记了。我们这个祷告就变成了基督徒不要钱的最好的礼物。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底我们祷告什么？真的我们祷告吗？我们还是坐这边，还是查经班？只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多少的教会，上次在那个马内利弟兄在的时候，我就特别问他，我说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成立教会？他们下面没有停一句，应该马上成立教会。我说为什么你讲这么快？他说我们的话，这个他们温州人是厉害，他的母亲跟他说我们三家，只有三家，我们三家决定要成立教会，我们都同意看见，我们就成立教会，所有的就往前走，往前走，就往前走，弟兄姐妹就是这句话，往前走。就是往前走，在北美的教会，在北美的教会，我所看见的就是起初的几个人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就是现在的教会。这些现在的教会，结果到六四以后，大批的华人进入这个教会。现在大批的华人在从国内来的，是执事，甚至于长老，甚至于牧师。如果没有这些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会要叫那么大声？我自己想到40年前、50年前的北美的教会，就想到我们现在德国的教会。为什么现在是正好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起来的时候？第一个，现在留下来越来越多，做事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孩子已经生出来，就慢慢的往上增。这些人将来去哪里？这些新来的人去哪里？还是在查经班里头吗？将来我们怎么样子从德国走到欧洲去啊？是在你们的身上啊，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有没有这个意向看到走到德国以外去啊？这是基督，这是教会，上帝给教会就是这个。当然教会里面有困难，当然有困难，我在教会里面奋斗了那么久，所以才会打支架，奋斗那么久，真是很辛苦，但是是上帝允许的。因为这样打支架我们就不要教会吗？上帝允许的，人没有完全的，你请来的传道人不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借着这个样子，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往前走，这是上帝所允许的。其实我真正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个，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死的。我们的行为就是爱心跟盼望。想想看，你们将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哪里走？这些孩子在哪里？这些孩子能不能有的孩子可以出来做传道人，来服侍中国？呀，想想这个，那特别是我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然做传经在传经班是很舒服的，啊，付一点点的钱，就在这个地方读读圣经也很过瘾，啊，有一机会传传福音。 也没有太多的意象，但这不是上帝要我们的事情。上帝的意象在他的儿子身上，在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至今能够成立的教会到今天。主啊，这些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接代代的传承，以至于等你再来的日子。主啊，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但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主啊，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往前走。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